啊，我们时间到，我们就一起来，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灵命苏醒。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生活在世上不会漂游无定。我们更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神如何使用教会，如何使用初期的使徒们将神的福音广传，让我们这原是不配的人能够得着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主，也求主亲自带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的心灵打开，让我们求神将神的话语放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行事的作为的方针。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昨天都有来吧？昨天很热闹。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上一次很感谢那个仲裁帮我代课、哦、那我们现在就继续讲第，我们先一开始先来念一段我们这个课堂的主题经文。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题目在后书3:16-17。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要求哦，我们知道越是有纪律呢，对我们帮助是越大哈。然后这个是《使徒行传》的主题经文，大家看，就是在深咖啡色的地方，一直到最下面，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使徒行传》1:8。那刚好我们就是用这一节经文呢，做《使徒行传》的分段。大致的分段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还有直到地极哦。所以耶路撒冷是1:7，然后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就是8-12，直到地极就是我们13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所 cover 的地方。那最一开始就是教会的创立，然后教会因为受到逼迫而分散，最后呢教会就扩展，主要人物从一开始的彼得还有那12使徒渐渐的扩展到腓力，这腓力是那个执事腓力，然后彼得、扫罗，然后后来就到了保罗。那 cover 的时期呢是犹太人时期，然后过渡时期会有犹太人以及外邦人，后来就是比较多讲到外邦人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个部分哈，就是保罗被囚的部分。在一开始上个礼拜我们应该有 cover 到是在耶路撒冷的部分，就是他面对群众、面对会公会，然后被押送到该撒利亚。那我们今天会 cover 最后一小部分，接下来就是他在该撒利亚受审，然后最后是前往罗马的这个路途，还有在罗马他被监禁的期间呢。那这个图就是他最后一部分，保罗从耶路撒冷后来一直到罗马的这个途径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就回来看这个上礼拜或许 cover 一些，我们继续的回顾一下，从一开始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被一群人看到。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到以后呢，就说要把他抓住，说他是污秽圣殿。然后呢，他就这个罗马的军官呢，百夫长就把他解救了，把他要送到营楼。他在那里对希伯来人说过一段他自己的见证，以及他为什么会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原因。最后这些人呢，就高喊说，这个人要从世上除掉吧，他是不当活着的。 他那个气氛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强烈哦。一直到后来他在公会分辨，那保罗就很强调说他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而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在这个眼光上是不一样的。法利赛人是接受什么死人复活的，但是撒都该人呢是不接受的哈，他是比较政治性的一个团体，所以又吵起来，吵起来以后又这件事情又不了了之。那到了第十二节，二十三章，到二十三章第十二节，我们看啊，这边说到说，有四十个人，他来见祭司和长老，他要祭司和长老去跟去跟那个千夫长说，你把他保罗带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要审问他，而且他还写很清楚是假作详细考察。这件事情对于一个祭司来讲，你不觉得很特殊吗？其实事实上从主耶稣的审判一直到现在，他们作假的成分已经很多了，他们到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他们愿意要去做这件事情，似乎他也准备要这样子去做。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这是我们之前还不知道，就是保罗的外甥。那我们外甥的话，从这边可以知道外甥就是大概是姐姐的孩子，那姐姐儿子，那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保罗他在耶路撒冷是有家人的，而那个家人呢就说他的姐姐可能有孩子，而且那个孩子呢可以自己直接去见千夫长，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家，可能还有一点地位，那他可以直接进到银楼里面，然后保罗就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说，在过去彼得被监禁之后，他被拯救是一个很惊天动地的，是有天使在那边，就是有为他们地震动啊，或者是天使亲自打开那个门楼让他出去。但是在这里呢就很单纯的就是他们的计划被听到了，那所以不代表说我们受到拯救一定是那种超自然的惊天动地，但神也会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保守，不是一定要那种超自然的状况，而这个是感觉上是可能很容易会发生。如果说有个计谋被听到了，他就带他到保罗就请百夫长让他去见千夫长。那这个第十九节就有一个特别的动作，就千夫长是怎么样拉着那个外甥的手就到边边说，这件事情不是非同小可，你有什么事情赶快跟我说。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千夫长的心呢并不是对保罗是非常的防守的，他对他其实有不一样的看见，觉得说保罗应该是一个好人，而且呢他跟这个外甥可能有一点点就是说有点关系，就是说愿意拉着他的手去跟他讲话。然后他告诉他这件事情之后呢，千夫长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什么，他叫几个百夫长，两个百夫长，他下面有多少人，就200人，所以就预备步兵200人，马兵70人，还有长枪手200，所以他们原本要杀他有多少人，40个人呢，他派了这么多人所以看情他就这件事情他非常谨慎，他说不容任何一点点疏失。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他不容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让这40人杀进来。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犹太人真的很凶悍哦，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说在犹太人生乱那个时候，在罗马统治或者各个外邦统治，犹太地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他们很难控制的地方，他们的性情以及他们想要决定要做的事情通常都非常的强烈，这40个人给他们有很大的压力，而且呢还是半夜，如果说是大白天的话要这么多话，他是在半夜又让这么多去防守，目的就是什么，一定要送到。那送到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菲利斯大人，然后说他其实第29节这句话其实在 我们在四福音一直到使徒行传看到很多的审判呢，都有类似的话，就是我真的没有查不出来他到底什么罪，可是呢他们查不出来又怎么样，不放人，这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状况，查不出来又不放人，所以他就立刻呢把他送到这个巡抚菲利斯大人那里，然后他们是先带到安提帕底，然后就送到该萨利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送到另外一个监狱里面，所以这边是他从耶路撒冷到安提帕底，这是中间停了一下晚上的时候，然后就马上送到该萨利亚。第二天那到了该萨利亚之后，就是到第24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他们来这边控告就不是说普普通通人来控告了，他有找到一个辩士，就好像现在的律师一样，去专门他，你一看他这个写作真是很有活力，他写的这个内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是普通人，就是普通一般人来控告，他就一开始有讲说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大享平安啊，就先夸他一下，而且还说啊，那我不要多说，我立刻要去说重要的事情。他就开始要控告保罗，而这个控告保罗呢，他知道在过去他们都讲的是他污秽圣殿，纵使他们是误会了，或者是以为他带了外邦人进到圣殿里面，但是他这边讲了两件事情，一个人是什么，他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那这一件事情呢就比较严重了，这件事情才是罗马人在意的。如果说你只是自己信仰上的问题呢，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愿意接受，而且他在罗马这个当局，本来他们都认为都要所有罗马统治的地区把该萨当作是神，但是呢他们愿意让犹太人称耶和华为神，这是他们抗暴很长的一段时间得到的一个这样的权利，所以在宗教上他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如果生乱这件事情就不是百夫长可以扛下来，千夫长可以扛下来，甚至巡抚可以扛下来，只要是生乱这件事情是不能够接受的。这是辨识来了以后他就可以有这样子的眼光。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他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污秽连圣殿他也要污秽，所以他有这两个重要的控告。后来巡抚就是菲利斯呢就说，那你可以说到底怎么回事，他这边讲到，我从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那这12天是怎么来的，他在洁净的时候用了7天，他在圣殿里面洁净7天的礼，然后第24章第一节他过了几天，过了5天，所以总共有12天。他说很清楚，这12天我能做什么，我就在圣殿里面7天，我剩下来全都被关着，我能做什么，很显然的我没有耸动众人来去生乱，这件事情是不能被证实的。但是第二件事情他就要承认，保罗在所有他能讲话的地方他都一定要强调他传福音的这个最重要的根基，就是什么，他们所说的异端的道其实就是我们律法和先知一切所记载的，是什么呢，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所以他一直在强调他受审是因为什么，盼望死人复活。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呢最主要的要推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死无论 好人坏人都要复活受审判，那这一件事情是圣经里面他们基本上都同意的，所以他才说这个其实他们也知道，所以对神对人我没有他讲道理来讲，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我得罪他们什么，我在传一个他们也盼望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不高兴什么。然后呢他就说第17节哈，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所以这个上礼拜有个题目就是说保罗在分辨的时候他来耶路撒冷，他来圣殿是为了什么，捐献，他带着捐献和公物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他继续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几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要告我，那这件事情 很强烈。第一个，告我的人没来，告我的没来，就是祭司长和辩士就来，就想要告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原告没有来。第二个呢，如果是亚细亚人来告我，那亚细亚人不是你的统治范围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其实他脑筋是很清楚的。如果说要跟我讲法律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资格来去做这个审判。所以他做唯一大声的就是第21节，我今日在里面审判是为了什么？死人复活的道理。那这件事情讲的头头是道。第22节，就菲利斯想，其实他知道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传遍了，他们都知道，他就支吾他们。为什么他会支吾呢？如果说你找不到他的犯了什么罪，就放人就是了嘛，就照章行事。为什么支吾呢？他发现没罪又不敢放，因为什么？犹太人的势力很强大，所以他就说，那我就等吕西亚来，我再跟你们讲。看情形，吕西亚好像没有来，因为他在这个接着下去就没有吕西亚再出来控告或者是详细表达他这一个案件的事情。然后后来呢，腓力斯和他夫人土西拉也会叫保罗来，要听基督的信仰。那保罗讲基督就一定讲到公义、节制，还有将来的审判。腓力斯觉得怎么样？恐惧，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他没有做到。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呢、啊，那这件事情在当时大概就是很容易，因为为什么？如果保罗真的是杀人犯，他要放他有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他现在基本上是有他有权利的，就是说我没有查出你什么罪，但是有人控告你，我只要说一句说你没罪，你就走了。所以你给我一点钱，或许我就可以动一点手脚，而这个手脚不会让他出了太大的麻烦。可是保罗当然不会做这件事情。过了两年，就下一任的巡抚来了。这个两年也有一些小小的讨论，就是说这个两年是说保罗在这边被关了两年呢，还是说菲利斯他是两年，他还有两年的任期到了就来，就说这个两年是从现在算起呢，还是说菲利斯他这个任期但是大家可能没有定论，比较多是讲说保罗真的在这边就这样子被关了两年。那我们刚刚牧师帮我们整理了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了三个犹太的巡抚。第一个就是本丢比拉多，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主耶稣十架的那一位。第二个就是腓力斯，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然后呢，第三位就是波求菲斯都，就是接任了波求菲斯都。所以有三个巡抚。那巡抚还有分封王是有一点差别，巡抚就是罗马人派驻来这边管理这个地方的，分封王他通常是像是在那个地方找出那附近的那里面的领袖，然后就成为一个分封的王，算是分治，就是两个一起来治理啊。好，那到了菲斯都的时候，就是第25章，菲斯都到任第一件事情，过了三天他就到上耶路撒冷去。他第一件事情就要把一些祭首的事情把它解决掉。犹太人的领袖又再次的控告保罗，所以这件事情好像对他们讲真的是芒刺在背，他们真的是想要把保罗除之而后快啊，这件事情非常的强烈。但是菲斯都跟菲利斯呢有一点，你不觉得在圣经里面描述很清楚，他们的个性跟他们做事范围不太一样。菲利斯满一板一眼，满就是按照罗马的规条来去做事情，我们接下来看下去。而且他还有自己的原则，因为他可以说你们，他刚来他的这个权力可能还不稳固的时候，如果这边人的长老要他做什么，他可能会就这样子同意，但是他没有，他也不拒绝他们，他也按照章行事，说如果要告呢，你就来这边告的，如果他真的有什么事，我就办他就好了嘛。所以那当然犹太人也讲不出什么话来，就心里很不高兴，而且很清楚的说他要他来其实不是要来审判嘛，是为了要在路上杀害他。他们真的是气到说不是只是把保罗关着就好了，他们一定要把他杀掉。那这件事情一直到后来菲斯都到了回到该撒利亚的时候， 将保罗提上来，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证实。但是第九节说，菲斯都还是要讨犹太人喜欢，所以他虽然照章行事，但对于他这个身份来讲，他如果说跟他们犹太人对立，对他来讲统治上会有困难，所以他没有要照着他们事情做，但是呢也不愿意公开的跟他们对立啊。最后他就说，你愿意，他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他这一句话不是说我要上该撒，而是说这个是罗马的法庭，我现在要受罗马的审判，我不是要受犹太人公会的审判啊。然后呢就说，你明明知道我没有犯什么错，我如果犯什么错你把我判死刑我都没有意见，所以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决定要上告该撒。所以保罗上告该撒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人想要把他解送到耶路撒冷。那再晚一点他有更清楚的说到，他要到该撒这边告这个犹太人的原因，就是因为犹太人不放弃，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哦。这是我们上一次的题目，蛮多人错的。你这边有没有人搞不清楚说保罗上告该撒原因是什么？对，我就想一定是另外一堂的，是不是？好，这个有录是吧？好，那我们现在看接下来哦，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既然他要上告该撒，他就往就说，那你可以往该撒那边去。然后就有一个人叫亚基帕和百尼基士来到这。这边讲到士就是一个女生，那亚基帕王跟百尼基士。那刚刚讲到三个巡抚，现在有讲到五个犹太王。那牧师帮我们整理了，有五个主要的犹太王，一个是大希律王。那在大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哦，然后亚基老，然后希律安提帕，就是那个斩施浸约翰的，然后希律安提帕一世，他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然后呢，希律亚基帕二世，就是现在刚刚所看到的亚基帕王，就是希律亚基帕二世。那这里面有一个关系图，他在横的呢，就是同一辈兄弟姐妹，所以亚基老、希律安帕跟菲利呢，这他们是兄弟姐妹。接下来呢，他就传给了希律安提帕一世，一世呢，他的太太是希罗底，就是那个他的女儿。跳舞大家觉得很高兴，他就说好，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于是他就要施浸约翰的头。然后后来呢，他的下面这就是他的孩子希律亚基帕、百尼基跟土希拉。土希拉是谁？刚看过，土希拉就是菲利斯的太太。菲利斯太太跟百尼基是姐妹。然后呢，他跟希律亚基帕王是兄妹，所以这件事情很奇怪，他们两个一起到这边来。其实那个他们的关系是在当时是有道德争议的哈。好，所以他们这个关系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就来到这里之后呢，这个这个菲斯都就跟他报告说，有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这件事情。保罗这件事情，他就解释了说，被告是保罗，啊，被告是保罗，保罗是前任那一位留下来的，不是我把他扣押的。那告的人呢是祭司长和犹太长老。那他为什么要讲？那既然这样，有告，有原告，有被告，你审就是了。他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告和被告没有对质。就先定罪，这不是罗马的条例，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我还找不出到底我要怎么定罪。然后呢，我就要他们来这边找问问事情。他的问题就审讯之后，他的争议点就是 是为了尽鬼神的事，又因为耶稣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于是他就提议说，那你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如果说这是你们宗教事，要不要回到你们宗教的中心去讨论这个事呢？他不愿意，保罗要求要皇上听审，所以结论就是呢，他就把他留下来，要把他送到该撒那里去。那他这个困难就是说，保罗没有事情给他，其实送他这个人，我刚刚说他是比较照章行事的原因是说，其实送去就送去了嘛，可是对他来讲有点难处，你要送到皇上那边，你要写啊，写为有什么原因要送到皇上那里，他写不出来，也不说他有什么错，写不出来，说他需要这个，他需要亚基帕王的意见，亚基帕王说那我要自己审断。然后呢，他保罗就向他申诉，他申诉，他就很高兴说，我能够在你面前申诉呢，真是万幸。为什么？他之前所讲的对象都是罗马人，这个人这两个人呢是对犹太事务熟悉的，希律本来是其实是以东人，但是至少他在那个地方那个地缘他是有关系的，事实上他们这个家族在过去是一直是亲罗马，甚至犹太人要去跟罗马人反抗的时候呢，他们是帮着罗马人，但他有人说他们的想法是说，你们反正打不过，硬是打只有死伤，不如就投靠那边，就是说他的心可能没有那么坏，就是说当着外人去欺负他们本国人，而是说他觉得打不过不如就投降，类似这样。但是至少他是对犹太人的这个生活作息以及他们的信仰是熟悉的，所以他就讲说，能够在这边讲真好，那我就他，你可以看出内容来哈。他之前讲说死人复活是我们的律法，我们的先知所讲的，他现在就讲说你就像是自己人，所以他讲的内容就略有不同。他这边讲到第六节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神向他祖宗应许什么？在旧约里面有两个最主要的应许，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第一个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呢？其实他应许亚伯拉罕内容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最重要的应许就是万民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应许是最重要的那个应许。而这个应许，这个后裔呢是什么？单数，不是所有的后裔，所以呢就隐含着有一位救主会让全世界人的人蒙福。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大卫宝座的应许，就是大卫的宝座将永世无穷。那大卫的宝座永世无穷这件事情，很显然再过几百年马上就断绝了。那这个应许怎么持续下去呢？指的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基督，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后裔，我们常常讲大卫的子孙，这个应许都在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说祖宗所应许的呢，就是说我们都同意有神对祖宗的应许，那我现在就是传这件事情到底问题在哪里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第八节他说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为了这个指望啊，我们每个人都在指望，为什么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现在也要问，就是说为什么死人复活你觉得不可信呢？神叫死人复活，第一个，他们如果说已经是犹太人，已经知道律法的人，神叫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一定要可以相信嘛？因为他们本来就相信了旧约，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是本来就应该相信的。那对于一般人为什么很难相信呢？这也是很奇怪，因为神是什么？神是全能的嘛，那神要做什么怎么会觉得不可信呢？就是神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特别，不然你若是人的话当然不行，你说有一个人要他死里复活那当然很难，神要怎么不能信呢？所以这件事情他就讲得很清楚到底问题在哪里。后来他就开始讲自己的见证，在使徒行传他这个见证讲了三次，那这一次呢他又讲的内容略有不同啊，主要是要讲 经历他就没有提到亚拿尼亚这个人帮他施浸啊，带领他信主的这个人，他只要讲说他在那边看到中午的时候发光，中午的时候发光，很显然那个光一定要特别的强烈，因为中午本来就是一天之中最亮的时候。而且呢，他在那边发光之后，他就看到主耶稣向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而多了一句话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逼迫跟用脚踢刺这件事情呢，是很特殊的意思。什么叫做用脚踢刺？不是脚上装了刺去踢人哦，是用脚去踢刺。我连想都不敢想，你们想想了就痛了，有没有？你用脚去踢刺，我脚踢桌脚就受不了，脚踢刺还得了？而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呢，脚踢刺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我查了资料，在当时呢，如果说牛要拉要犁田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它会不高兴，它不想往前走，它就会去踢踢后面，就是勾着它的东西，它就往后面一直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农人就会在那个地方装一些刺，所以牛呢如果踢了痛了，它就还是继续走。那这件事情用脚踢刺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抵抗神的时候，他们就说逼迫就是抵挡神的时候，就是其实你以为你在抵挡神，其实就是用脚踢刺。你踢得越深，就什么刺就扎得越深。所以这件事情是你越做越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事情哦。这是他特别提出来的。之后呢，他就告诉他说：“我要你呢，我要救你，我要你把所看见的事情证明出来，还要你怎么样？差他们到那里，叫他们的眼睛开。这边有几件事情，他要百姓怎么样，眼睛可以开，从黑暗向光明。第三个，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第四个，因信神得蒙赦罪，因信主耶稣得蒙赦罪。然后呢，跟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信主的整个过程。所以当我们眼睛开了，当我们看见了神的恩典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要从撒旦的权下归到神的权下，而且因为信耶稣，我们罪得以赦免，所以我们可以跟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基业？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受尽归主之后呢，我们就成为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啊！因为儿子可以承受他父亲所遗留下来的产业，所以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个基业的人。所以第十九节开始说，他因为受到这样子的提醒，他的整个生命转变了。他本来是要强逼这些人的，他反而生命转变了，去向人传福音，劝勉他们悔改归向神。所以他到现在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也要讲说，我跟着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到底错在哪里呢？所讲的不外乎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情。啊，我讲我没有超过，他没有另立异端，就是说自己写一本书来说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他讲的就是以前人讲的，我照讲啊。然后哪一件事？二十三节，就是耶稣必须受害，而且从死里复活，然后要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他们都知道会有一位基督，但是基督跟受害这个形象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还没有办法连接，对他们也有一点压力。那我们现在因为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在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那位基督，就是因为这样为我们刑罚，我们可以得到拯救。而且呢，神的心意是把它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他传给原来百姓，神的百姓，而且传给外邦人。这一切事情在圣经里面其实都有提到，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还没有办法清楚的了解。所以这件事情有一件事情，第二十四节有一句话，他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那这句话很特别，就是说怎么会把癫狂跟学问太大连在一起？他在这里显出了什么学问大呢？显出的学问大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受苦的仆人，摩西所讲的那先知，像我一样的先知， 以及要光明的道传给百姓，而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一切的事情在圣经中有一个很完整的贯穿的时候，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原因是前人已经写出来了，我们已经被前人，就是说像保罗的书信啊，这些的使徒，他们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开启了神话语的亮光之后，他们写下来我们可以领受。但其实在当时来讲，能够讲出这一句话来，一定是对于圣经非常熟悉的人可以讲出的话，所以他才会说你学问太大，你一串起来这件事情像是癫狂一样，你这个人居然讲出这样子的话，他们没办法接受。要么这个基督就应该是带领他们得胜，要么就是受苦就应该只是一个仆人。那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而他清楚地讲出来，所以他说我没有癫狂，我只是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他就接下来讲，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那这句话就说，我如果信先知的话，那我刚已经解释清楚了，那你就应该也信耶稣是基督。你如果不信先知，那这句话这个问题就大了。他自己怎么说也算是犹太分封的王嘛，他怎么可以不随便讲出来说我不信先知呢？而且事实上在他们心里面其实基本上还是比较偏向愿意接受先知所说的话。那亚基帕就说什么，你想稍微一劝少为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吗？他听出来这个，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也没有办法很清楚，但是基本上就是推脱。他没有解释说保罗你这个地方错那个地方错我不接受，我不讲，他就是讲说什么你想讲一讲我就是基督徒啊。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也是这样子的反应，就说你讲一讲我就听你的啊，什么什么类似这样。他没有针对你所讲的那个内容去反驳你或者是说什么，他就只是说你想讲一讲我就成为基督徒，所以他是一个推脱。保罗真的是很谦卑，他就讲说不论是少劝多劝，我都希望你们跟我一样，但是不要像我这样有锁链。跟我一样是什么？跟我一样蒙神的光照，跟我一样受到神的恩典，将神的福音传出去，我愿意接受福音，这一切都是好的，只是不要有这个锁链啊。其实像我们现在就等于是说像保罗一样，而且我们没有受到锁链的捆绑。好，然后呢他一听也没有罪嘛，那怎么办呢？本来要放他，结果就说那就既然他上告该撒，就把他要送到该撒那里去。于是就到要送到罗马，他们那个时候当然就是坐船到罗马，在那边遇到了很多的风浪拦阻。那第九节说他走了多日，就到了禁食的节期。这个禁食的节期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赎罪大日。他们赎罪大日是在犹太历的七月，那在这个时候的几月，就是现在的律法大概是九月十月之类，因为他们的他们的那个叫什么，他们的青年那个叫做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日子是逾越节，对，他们的逾越节是他们的一月十几号，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三四月的时候，那再加上七月就是大概九月十月那个时候，那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要接近冬天了嘛，所以他就说冬天那种风浪对他们讲就比较危险。那保罗就跟他说不要出发，但是他们不相信，而且在这边怎么样过冬不便，就硬撑，搞不好我们可以到腓尼基来过冬，所以他就硬是要出去。出去以后呢，就有一个风名叫有拉格罗。有拉格罗的意思就是东北风，看起来就是说冬天来的那个风，这个气候立刻转变。那我们有时候感觉上，现在今天天气很好，就觉得啊，好像又回到了夏天。那照天气预报，礼拜三天气又要转，就说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你以为天气晴朗，其实有的时候很快就会转到像冬天一样的那个时间，于是就发生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他们硬推就到了加奥。刚刚讲的那段是在加奥，在中红色最尾端那个地方，于是他们决定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 然后呢就有了一个神的应许，就是说不要怕，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并且你跟你的船的人都赐给你了。所以神的应许是你会到那里，不要怕，然后呢这些人都会蒙保守，不会有问题。于是的确都发生了。这件事情发生并不是立刻发生哦，在使徒行传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你真会发现它真的很真实。常常我们看到保罗他要受到马其顿的呼召呼声，他就到马其顿去就被关了，有没有？都不会觉得说一去就是一路顺风。那在这里也是神跟他说你会在该撒面前，没有说一张开眼睛第二天就风平浪静，没有。他们过了多久？至少过了，第33节说他们过了14天，至少过了14天。他不是立刻就得到了拯救，这还是要有信心继续往前。因为说了，你明明说好了，怎么风浪还是这么大？看起来还是没有得救的指望哈。他还是跟他们讲，后来他们就得救了，都按照神的应许得救了，就到了那个岛，叫做米利大岛。他们就这样子，你看这的确是很大很长远的距离，就这样子。他当然应该不是照着这个路线，因为这个弯弯扭扭就表示那个时候风浪很大，然后就要这样扭到了米利大去。那到了米利大呢，就这件事情就比较稳了，就是你看刚刚那个地图，到了米利大基本上已经算是意大利的那个领域了，所以都是比较短的海，所以这件事情问题比较少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接下来到了米利大岛就遇到了土人。那这里面的土人呢，可能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那种，有两个意思，一个就像原住民，就是在当时比较未开化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受到罗马教育的。那这个比较偏向于是那种未受到希腊化的那种地方，不是真的是蛮荒之地哦。那到了那里呢，就保罗就遇到了有蛇咬他，大家说这个一定是好不容易，你看大难不死必有什么后患，他马上咬了之后还是咬，那就是什么，还是大家觉得他一定是犯人，就是纵使这样他神还是要他死，结果怎么样，没死就把他什么说啊，你真是神。那牧师上次上课也提醒我们，真的不要喜欢听人讲什么，你就是人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改变方法，其实人真的眼光真的很狭隘。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很喜欢下结论，你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结论下得越快而且越错，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大了就渐渐不敢下结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太快下结论很容易犯错误，对不对？就是说越大越油了哈，就不太敢讲真话。好，然后我们到了这里就在那里受到热情款待，并且他把那不摆留的父亲患热病还有痢疾这件事情解决了，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也行了神迹，让那边人得到很多的医治。那这个时候他讲到什么，我们呢，就是说讲到使徒行传常讲到我们，这个我们的意思是什么，谁也在里面，路加医生，对不对？你看他就是亲眼看到很多这个保罗这个不是医生的一直在医人，一直在医人，他在旁边就是一直写保罗在医人，他的信心是大的。然后呢到了这里到了刚刚哦对，到了布丢利就遇到了一些犹太人，在那边跟弟兄住了7天，然后就进了罗马城。他进了罗马城之后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请这个犹太的首领来跟他们讲说我为什么会来这里。照理来讲犹太人是你的兄弟姐妹，你干嘛在这边好像我要上告该撒，我要告他们，你到底告什么？所以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什么，刚刚我有提到说他们审问了我，第18节，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但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才上告于该撒。所以上次的题目呢， 上告该撒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是因为他是有这个权利，你没有罗马公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第二个说他是为了要到罗马宣教，事实上并不是哈，而是神用特别的方法让他带着锁链去罗马宣教。然后呢，当然那些犹太人就告诉他说，没有，我们其实没有事先听到当那边的犹太人说你什么事情，但是他们想要听的是什么，他们想要听的是这一个你们传的这个信息常常被人家毁谤，所以我想听听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约了日子到他的住所。那在这里其实他其实不像是一个囚犯，他愿意让他在罗马这个地方跟着另外一个兵住在那里。所以所有的图呢，你就会发现一大群犹太人就占了一个犹太人兵，罗马的兵。我找的所有图都会有一个罗马的兵站在那里。如果他后来信主，我也不惊讶。然后我们到了天上还可以问说，你就是那个站在旁边那位吗？好，所以他们就定了日子到他的寓所来，从早到晚跟他讲明神的道，讲摩西的律法，先知以引摩西的律法先知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他们就怎么样？不和。他们不像有些就是整个就是反弹，要么就是不和以后就散了以后，他就说这件事情，说引用以赛亚书6:9-10说，这个百姓是蒙了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这个在当初旧约读经班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强调，这个恐怕并不是说神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而是说另外一个状况，在原文有另外一个状况的意思。一个状况是什么？耳朵发沉，心里蒙油，眼睛闭着不听，他们就受到审判。另外他们一打开，他们就得到神的医治。所以当我们说看神的话，对待神的话，真的跟你的心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需要有信心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会得到更多。你没有信心，你一直在抵挡的话，就没有帮助，甚至像用脚踢刺一般呢。然后在保罗在罗马传道2年，他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放胆传讲神的道，没有人禁止。这就是使徒行传。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保罗还有使徒他们忠心的传讲呢，你们看深绿色的地方哈，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右下角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地方。你看深绿色就是当时在西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的分布的状况，到第二世纪就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呢，保罗他宣教的路线对于之后这个基督教它这个影响的范围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那个马其顿的呼声的确是对于我们传福音的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哈。好，结束课还没结束。那我们就因为赶了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保罗书信我们就稍微做一个简介。我们接下来我们刚讲新约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福音书，第二个部分是历史书，这个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第三个部分就是书信呢最后有比较多会把启示录，其实它也算是一封书信，但是会把启示录因为它的文体内容特别不一样把它分出来，所以有这四个部分。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历史书的部分，我们接下来进到的呢是书信的部分。那书信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新约27卷里面有21卷是书信，它卷数多但是篇幅没有那么长哈。那21卷书信里面就有13卷是使徒保罗写的，而且说的13卷是他有亲自说这是使保罗写的哈。然后有9卷是写给教会，4卷是写给个人的。 那一般来说我把它分成书信跟函件，区别不是太大，但是主要是书信就是说我是写给一群人的啊，算是一个公开信。那函件呢，可能是写给某一个人，像写给提多的，写给提摩太的，这些的书信，还有腓利门的，这些是写给某一个人的。那在当时呢，因为这个信件内容很好，也是在当时在教会之间传送的。那书信平均是1300个字，个人的书信平均是90个字，就是说如果是公开信会比较长一点，如果是写给某一个人是稍微短一些。每封信分为开头问候、主题、主体跟结尾三个部分。那如果说是保罗的书信，他会在最后用代祷，他的书信最后会常常是说是代笔，他有一个人会帮他写。那最有名就是代笔的得丢，那这个人呢，就是保罗可能口述，他就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保罗在最后再写上自己几个字，说这是我的书信，这是保罗的书信一些特色。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把一封信当作圣经来看呢？这边就有一句，有个重点，在加拉太书1:11-12，保罗在书信里面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神的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他现在教导出来的话，我们虽然书信是保罗写的，但是我们不当这些书信是保罗的意思，而是什么？神的意思，因为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在以弗所书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这是神的启示，让他知道福音的奥秘。在彼得后书是彼得亲自帮保罗做见证。他说什么？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是神所赐保罗智慧，所以保罗可以写信给你们。那我们讲到之后，我们看的书信它有一些格式。那讲到格式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的书信也有一些格式，这叫报任少卿书啊，里面有一个叫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这个太史公牛马走是他的职称，他的名字叫司马迁啊，在拜言就是我在说这些话，然后对象是谁？少卿。这里面也是迟，就是那个他的名字，因为他这个人是叫做丘迟，他写给陈将军。居易，白微之足下，他是白居易写给微之的一封信。那新约也有类似的，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很快可以看到，说他一开始讲说什么，他自我介绍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然后呢，他写给谁呢？写给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然后后来会写愿平安赐给你们，这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就是做使徒的保罗写给谁？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哥林多是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写给什么？哥林多神的教会。这是我们之后读那个保罗书信的时候都会有类这样，就是这是从圣经里面揭露下来的。那提摩太书这个是个人，所以提摩太是一个人，哥林多是一个教会。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给谁呢？写给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然后后来有祝福。所以古代中国的书信是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不论中西方都是发信人先写名字，之后呢再写受书人的名字。那新约的书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要说明的当然就是自己在主里面的身份，并且呢会向受书人在主里面问安。 那我们在这边从这边可以看到，在保罗的书信，因为它都是保罗所书写的，所以保罗的书信的那些篇章的名字呢，就是受信人的对象。啊，像罗马书是写给谁的？写给罗马的教会的。啊，那个什么哥林多是写给哥林多教会这一些。那提摩太呢，就是写给提摩太这个人的。但是还有其他使徒写的书信呢，就是写书人的，像约翰一二三书啊，彼得前后书啊，这些是写的人的那个名字。保罗书信的分类哦，我们刚刚讲有十三卷书，它的分类如果按照年代的话就是这样子，是在罗马被囚之前他所写的这些书信是在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被囚的时候，所以这叫做监狱书信，还有被囚之后。如果说是用性质分类，有所谓的旅途书信、监狱书信，还有教牧书信。他尤其保罗写给个人的，常常告诉他怎么样子做一个牧者，做一个带领教会的人要怎么做，好，所以是教牧书信。那篇幅分类就按照篇幅长短，比较长的摆在前面，比较短的摆在后面，这是目前圣经的分类。就是说你会发现它不是按照时间，也不是按照区域，它是按照篇幅来写的。跟然后这个再来就是受信人，就是教会是受信人或者是个人书信。那保罗书信的分类呢，这边讲到说，如果说是分成旅途、监狱和教牧呢，它的中心点的位置在加拉太书呢，它讲的是救恩论，然后帖撒罗尼迦讲到是末世论，哥林多前后书也讲的是救恩论。也就是说在旅途书信比较强调的是救恩的这一部分。哥罗西、以弗所、腓立比、腓利门讲的是基督论，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讲的是基督的工人，也就是教会论这个内容。好，那这就是我们读使徒书信的这个大致的简介。那我们下个礼拜就继续要读罗马书。那我跟各位提醒一下，这个罗马书呢特别不容易，所以请大家尽量能够多读几遍，也尽量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你们可以先把它快速的读一遍，然后呢再一章一章的好好的读。我们还是一天读一章，一个礼拜 cover 五章。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了神借着使徒保罗他怎么样子不畏艰险的将神的福音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主啊，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这不配的外邦人，原是不配的，却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主，也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时时刻刻将我们的心怀意念摆在神的话语当中。也求主格外的赐福给所有一起读经的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也将今天的讲员Miki 弟兄恭敬完交在主人的手中，求主使用他，也求主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恭敬将神的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